谢谢主席女士。军备透明是裁军和军控领域的重要理念。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财团会将军备透明设为常设议题。于1993至1994年成立特委会，开展深入讨论，增进了各方对该问题的认识，也为推动建立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谈判达成武器贸易条约等发挥了积极作用。面对当前复杂变化的国际安全形势，各方有必要围绕军备透明问题进一步的深入思考。中国代表团愿就此谈以下看法。首先，应全面客观看待军备透明的作用。军备透明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项建立信任措施和推进国际军控裁军进程的手段。军备透明对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两者绝非简单的因果关系。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更需要各方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强权政治等陈旧观念，尊重彼此安全利益和安全关切，以共赢思维共同应对安全挑战。如果没有这些积极努力，片面强调军备透明就成了本末倒置。第二，应正确分析和评判军备透明的效果。对于军备透明的效果，不应该一概而论。一国实施透明举措的效果，与该国的战略意图，以及奉行的安全政策和军事战略直接相关，实际效果也有天壤之别。一个霸凌者，当然愿意利用各种机会，展示他能够造成伤害的能力。一个恃强凌弱、穷兵黩武的国家，其展示庞大军备的所谓透明举措，只能沦为耀武扬威、谋取霸权的工具。第三，军备透明应遵循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等重要原则，服务于增进各国互信，减少误解误判，缓解紧张局势，维护战略稳定的目标。任何透明举措都不应削弱或损害各国合理自卫所需的军事防卫能力，也不应损害各国正当的安全利益和权利。第四，军备透明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和要求。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透明，也没有绝对的不透明。透明也从不是在真空中孤立存在，而是与国际安全环境、各国安全政策、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密切相关，应由各国在充分考量自身安全环境、评估自身安全关切的基础上，自愿自主地决定具体的军备透明措施。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将自己的透明措施视为唯一标准，更不能将损人利己的透明措施强加于别国。第五，透明一般包括政策和意图透明，以及能力和数量透明两方面，两者既相互独立，也相互关联， 各国基于本国国情，在两者之间有所侧重，实施适当可行的军备透明措施，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军控裁军进程，增进国际安全。主席女士，中方积极参与军备透明讨论，同时也积极参与和推动各领域的透明实践。中国始终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发布国防白皮书，全面清晰透明地介绍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坚持执行国防费报告和公布制度，每年的国防费预算都纳入国家预算草案，由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并以多种方式予以公布。中国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每年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的军事开支报告。中国积极参加包括联大医委、财团会、财审会等在内的多边军控机制相关讨论，同相关国家举行军控磋商，增进彼此理解。中国积极致力于在核透明方面采取必要举措。中国的核战略与核政策在所有核武器国家之中最为透明。中国始终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任何国家只要不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就不会受到中国核武器的威胁，这也是最有实际意义的透明。中方积极推动并参与五核国围绕战略安全各自核政策与核战略的对话，防止误解误判，增进战略互信，为五核国领导人发表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联合声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坚持向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武器贸易条约等在内多边军控条约提交条约规定的各项报告。中国高度重视并以建设性态度参与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相关工作，每年均提交报告并积极参与历届专家组的会议。中方将继续积极参与军备透明议题有关讨论，为推进军控裁军进程、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谢谢主席女士。